贞观政要。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容貌极其美丽，当时无人能及。文德皇后寻访找到她，请求将她纳入后宫作为嫔妃，太宗于是聘她为充华嫔。诏书已经发出，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便急忙进言道：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当忧虑百姓所忧虑的，快乐百姓所快乐的。自古以来有道义的君主，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所以君主居住在楼台亭榭，就希望百姓有安居房屋的安稳，食用精美的食物，就希望百姓没有饥寒的忧虑，眷顾嫔妃，就希望百姓有家庭的欢乐，这是君主通常的治国之道。现在郑家的女儿早已许配给别人，陛下娶她而不加疑虑，不予查问，如果传播到天下，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做法吗？我听到的传闻虽然或许不够确切，但恐怕这会损害圣上的德行，内心不敢隐瞒。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记载，希望陛下特别留心考虑。太宗听后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深切地责备自己，于是停止派遣册封使者，并命令将女子归还给原来的丈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圭、御史大夫韦廷等人说，那女子嫁给陆氏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既然大礼已经施行，不可中途停止。陆氏也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世时与郑家交往，当时互相赠送财物，最初并没有婚姻亲戚关系，并且说外人不知情，妄自传播这种说法。大臣们又劝太宗继续进行，太宗因此颇为疑惑，问魏征说，群臣有的顺从旨意，陆氏为什么要这样过分辩解？魏征说，以我推测，他的心意可以理解，他将要把陛下与太上皇相比。太宗说，为什么？魏征说，太上皇当初平定京城，得到了新处检的妻子，稍微受到宠幸。新处检当时担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说后不高兴，就下令将他调出东宫担任万年县令。他常常心怀恐惧，经常担心不能保全性命。陆爽认为，陛下现在虽然宽容他们，但恐怕日后暗中加以谴责贬谪，所以反复陈述，用意就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着说，外人的看法或许会是这样，但我说的话未必能使人一定相信。于是颁布敕令说，现在听说郑家的女子先前已经接受他人的聘礼，之前发出文书的时候事情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朕的不对，也是有关部门的过错，任命为充华嫔的事情应当停止。当时没有人不赞叹。贞观三年，下诏免除关中地区两年的赋税，关东地区给予免除一年。不久又有敕令，已经服役和已经缴纳的都允许充抵，明年统一折算扣除。给侍中魏征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全国都给予免除一年赋税，老人孩童都欢喜，有的唱歌，有的跳舞。又听说有敕令说，成年男子已经配役的，命令他们服役期满折算抵充，其余物资也命令输送完毕，等到明年统一折算扣除。路上的人都大失所望，这确实是公平对待百姓，如同对七个儿子一样一视同仁，但普通百姓难以在开始时与他们谋划，日常生活不足，都认为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我私下听说，上天辅助的是仁爱的人，人们帮助的是守信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登基，亿万百姓都在观望德行，刚刚发布重大政令，就出现两种说法，使天下产生疑心，失去了四时守信的大幸。即使国家有倒悬的危急，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国家像泰山一样安稳，却轻易做出这种事情。为陛下出这个主意的人，对于财力只有小的好处，对于德行道义却有大的损害。我确实致使浅薄，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恳请陛下稍微看一下我的话，详细选择厉害，冒犯的罪过我心甘情愿承担。征兵使又仆射封德仪等人想要把年满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全部征召入伍，敕令发出三四次，魏征坚持上奏，认为不可以。封德仪再次上奏说，现在负责征兵的人说，次男当中有很多身体强壮的人。太宗很生气，于是发出敕令，中男以上即使没有满十八岁，身体强壮的也征召入伍。魏征又不听从， 不肯签署敕令。太宗召见魏征和王圭，变了脸色对待他们，说中南如果确实弱小，自然不会征召入伍，如果确实长大，也可以挑选征用，对你们有什么不妥？为什么要这样固执？我不理解你们的用意。魏征严肃地说，我听说排干水则捕鱼，不是得不到鱼，但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树林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但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次男以上全部征召入伍，租税赋役和各种徭役将从哪里取得供给？而且近年来国家的卫士不能胜任攻战，难道是因为数量少吗？只是因为待遇不当，于是使人没有战斗之心。如果多征召人只是充当杂役，他们数量虽然众多，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挑选金壮劲儿，以礼相待，人人都会奋百倍之勇，何必在于人多？陛下常常说，我作为君主，以诚信对待万物，想要使官员百姓都没有虚伪欺诈之心。自从登基以来，大事有三几件都是不守信用的，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太宗吃惊地说，所说的不守信用是指哪些事情？魏征说，陛下刚即位时，诏书说拖欠的租税和旧债，欠付官府的财物全部免除，随即命令有关部门列为条例，秦王府的国司也不是官府财物。陛下从秦王成为天子，国司的财物不算官府财物，其余的东西又算什么？右关中免除两年赋税，关外给予免除一年，百姓蒙受恩惠，无不欢喜。又有敕旨说，今年成年男子大多已经服役完毕，如果从此免除，都是空受国家恩惠，如果已经折算已经缴纳，命令全部纳完了事，所免除的都从明年开始发放回去之后才有征收，百姓心中不能没有责怪。已经征收了财物，又征召入伍，明年开始凭什么取信？又共同治理的寄托在于刺史、县令常年征调赋税都委托给他们，至于征兵就怀疑他们欺诈，期望下面诚信，不是很难吗？太宗说，我看到你固执不已，怀疑你在这件事上有所遮蔽，现在谈论国家不守信用，是我不通人情，我不深思，过错也很深了，做事常常这样错误，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于是停止征召中南，赐给魏征金瓮一口，赐给王圭绢五十匹。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全万计、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为告发别人诬陷诽谤，多次被引荐，任意弹劾攻击，放肆的欺骗蒙蔽，使得皇上震怒，臣下无法自安。朝廷内外知道他们不对，但没有人能够论辩见证。给侍中魏征严肃的上奏说，全万计、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把诬陷诽谤当作正确，把告发揭短当作正直，凡是他们弹劾攻击的都不是有罪的人，陛下掩盖他们的短处，包揽他们的一切行为，于是他们施展奸计，依附下面蒙蔽皇上，多做无理之事，以获取强横直率的名声。诬陷房玄龄、斥退张亮，没有起到整肃的作用，只是损害了圣上的英名，路上的人都发出批评议论，我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一定不认为他们谋略深远，可以把栋梁的重任托付给他们，而是认为他们无所避忌，想要用他们来警戒激励群臣。如果信任清净奸邪之人，尚且不可以让小人物参与大事，群臣向来没有虚伪欺诈，白白的使臣下离心。以房玄龄、张亮这样的人，尚且不能使他们身辨冤屈，其余疏远卑微之人，谁能免于他们的欺骗蒙蔽？恳请陛下注意再思考。自从驱使这两个人以来，有一件好处，我就心甘情愿受抚越之刑，承担不忠的罪名。陛下即使不能举用善人来崇尚德行，难道可以禁用奸人而自我损害吗？太宗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赐给魏征绢五百匹。全万计的奸状又逐渐暴露，李仁发也被罢黜，全万计被贬为连州司马，朝廷上下都互相庆贺。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征，说他袒护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这件事，结果是告发的人不实。温彦博上奏说，魏征既然被人议论，虽然没有私心，但也有可责备之处。于是让温彦博对魏征说，你规劝匡正了我几百条事情，怎么会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了你的众多美德？ 从今以后，你也不得不注意行为举止。过了几天，太宗问魏征说，这几天在外面听说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吗？魏征说，前几天让温彦博宣布敕令对我说，为什么不注意行为举止？这话非常不对。我听说君臣气息相通，道义上如同一体，没有听说不持守公道，只注重行为举止的。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路，那么国家的兴亡或许就不可预料了。太宗惊惧失色地说，之前说出这话不久已经后悔了，确实非常不对，你也不得因此就心怀隐晦回避。魏征于是下拜说，我以身许国，依正直之道行事，一定不敢有所欺蒙辜负，但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区别吗？魏征说，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穷。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主陷于大恶，家与国一同丧亡，唯独留下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很远。太宗说，你只要不违背这些话，我一定不会忘记国家的根本大计。于是赐给魏征绢200匹。贞观六年，匈奴被平定，远方彝族前来进贡，吉祥的征兆不断出现，谷物连年丰收，各地长官多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群臣也称赞述说功德，认为时机不可错过，上天不可违背，现在举行我们还认为晚了。只有魏征认为不可以。太宗说，我想要你直说，不要有所隐瞒，我的功劳不高吗？魏征说，很高了。德行不深厚吗？说，很深厚了。华夏不太平吗？说，太平了。远方彝族不仰慕吗？说，仰慕了。吉祥征兆没有出现吗？说，出现了。谷物没有丰收吗？说，丰收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回答说，陛下功劳很高了，但百姓还没有感受到恩惠。德行很深厚了，但恩泽还没有普遍流布。华夏太平了，但还不足以供应祭祀之事。远方彝族仰慕了，但还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吉祥征兆虽然出现了，但法网还很严密。多年丰收，但仓库还空虚。这就是我私下认为不可以的原因。我未能引用远的事例，暂且借用近的事来比喻友人。友人长期患疼痛，不能支撑，治疗刚刚痊愈，皮骨仅存，就想要背负一担米，日行百里，一定做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他的良医，解除他的疾苦，虽然已经安定，但还不很充实，向天地报告成功，我私下有所怀疑。况且陛下向东封禅，万国都会聚集，边远荒僻之地无不敢来。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到海边、泰山、芦苇丛生的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前进后退都很艰难。难道可以引那些戎狄之人向他们显示虚弱吗？竭尽财物来赏赐，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欲望。增加年限免除赋税，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或许遇到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人邪说，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不仅仅是我的诚恳之言，也是众人的议论。太宗称赞说得好，于是停止了封禅。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玉在官署中争夺奴婢，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拘留查问，尚未做出处理决定。杨玉的儿子担任牵牛，在殿庭上陈诉说，五品以上官员除非谋反叛逆，不应拘留，因为这是国亲，所以故意制造事端，不肯决断，拖延时间。太宗听说后生气地说，知道是我的亲戚，故意如此刁难，立即命令杖打薛仁方100下，解除他的现任官职。魏征进言说，城墙下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都是微小之物，因为他们有所凭依，所以清除他们尚且不容易，何况世家贵戚自古以来号称难以治理，汉晋以来不能禁止，武德年间因为多骄纵，陛下登基后才开始收敛。薛仁方既然是掌管该事的官员，能够为国家守法，怎么可以妄加刑罚，以成全外戚的私心呢？这个头一开，万端事端就会争相兴起，以后必定后悔，将来不及。自古以来能够禁止此类事情的只有陛下一人。 预先防备不测是治国的常道，怎么可以因为水还没有泛滥就想要自己毁掉堤防？我私下思考，看不出这是可行。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我先前没有考虑。但薛仁芳擅自拘留而不上报，颇为专权，虽然不应加重处罚，也应稍加惩戒。于是命令杖打20下后赦免了他。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再有什么营造工程。窦德素将此事报告了太宗。太宗于是对房玄龄说，你只掌管南衙的事务，我在北门稍有营造，关你什么事？房玄龄等人下拜谢罪。魏征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责备他们的理由，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下拜谢罪。房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股肱耳目，有所营造，怎么容许不知？责备他们询问有关部门，我不理解。而且所做的事有利有害，一夫有多少，陛下做得好，应当帮助陛下完成。做得不对，即使开始营造，也应当上奏陛下停止。这是君主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房玄龄等人询问，既然没有罪过，而陛下责备他们，我不理解。房玄龄等人不知道自己所应执守的职责，只知道下拜谢罪，我也不理解。太宗深感惭愧。贞观十年，越王是长孙皇后所生，是太子的亲弟弟，聪明过人，太宗对他特别宠爱。有人上奏说，三品以上官员都轻视越王，意在诬陷侍中魏征等人，想激怒皇上。太宗驾临齐政殿，召三品以上官员入座，满脸怒气地说，我有句话对你们说，以前的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以前的王子是天子之子，今天的王子就不是天子之子吗？我看隋朝的各位王子高官以下的人都免不了被他们欺辱，我的儿子我自然不许他放纵，你们容易放过，却一起轻视他，我如果放纵他，难道不能欺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吓得发抖，都跪拜谢罪。魏征神色严肃地进谏说，当今群臣绝没有轻视越王的，但在礼制上，臣子和儿子是同一等级的。左传说，王人虽然地位卑微，却位列诸侯之上，诸侯任用他为公就是公，任用他为卿就是卿，如果不担任公卿，那地位就低于诸侯。如今三品以上官员位列公卿，都是天子的大臣，陛下对他们加以敬重，即使他们稍有不对，越王怎么能随意折辱他们？如果国家纲纪败坏，臣就不知道了，但在当今圣明之时，越王怎能如此？况且隋高祖不懂礼义，宠爱诸王，使他们行为无礼，不久就因罪被废黜，这不可效法，也不值得称道。太宗听了他的话，喜形于色，对群臣说，凡是人说话有理，不可不信服，朕说的话是出于私爱，魏征所论是国家大法。朕刚才愤怒，自认为道理无可置疑，等见到魏征的议论，才觉得大错特错，做国君的话怎能轻率？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严厉责备，并赐给魏征1000匹绢。贞观11年，有关部门上奏临近借贷的情况，太宗责备侍中魏征等人胡乱推荐人才。魏征说，臣等每次承蒙询问，常详细说明他的优缺点，有学识，敢于直言劝谏，是他的长处，爱生活，喜欢经营，是他的短处。如今临近替人写碑文，教人读汉书，借此依托倒卖求利，与臣等所说的不同，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到他的短处，以为臣等欺骗蒙蔽，实在不敢心服。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贞观12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所作所为的得失与政治教化比从前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从恩威所及，远离朝贡来看，与贞观初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从得意前通，民心悦服来看，与贞观初年相比，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离来归服，应当是得意所致，以前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征说，从前四方未定，常把得意放在心上，随后天下太平，逐渐骄奢自满，所以功业虽盛， 终究不如当初。太宗又说，所作所为比从前有什么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怕人不说话，引导他们进谏，三年以后见人进谏，高兴的听从。一两年以来，不高兴别人进谏，虽然勉强听取，但内心始终不平，必然有为难之色。太宗说，在什么事上如此？魏征回答说，即位之初判处袁律师死罪，孙福家进谏说，依法不至于死，不能滥加酷刑，于是赐给他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钱。有人说，所说的是平常事，但赏赐太厚。陛下回答说，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是引导他们说话。徐州司户柳雄在隋朝资历上妄加官阶，有人告发他，陛下命令他自首，不自首就治罪，他坚持说属实，始终不肯自首。大理寺推究查出虚假，将要判处柳雄死罪。少卿代胄上奏说，依法只应判处徒刑。陛下说，我已经与他判决了，只当判死罪。代胄说，陛下既然不同意，就交给臣的法司，罪不该死，不能滥杀。陛下发怒，命令杀掉。代胄坚持不已，直到四五次，然后赦免了他。于是对法司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守法，岂怕滥杀？这是高兴的听从劝谏。往年闪现成皇府德参上书，大大触犯圣意，陛下认为是毁谤。臣上奏说，上书不激烈恳切，不能打动君王的心，激烈恳切就像毁谤。当时虽然听从臣的话，赏赐物品20段，但心中很不平，这是难以接受劝谏。太宗说，确实如公所说，除了公，没人能说出这些。人都苦于不能自知，公以前没说时，我都自认为所作所为没有改变。等见到公的论说，过失令人吃惊。公只要保持此心，朕终不会违背公的话。